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3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迫害的案例、神韵巴林台湾、各界盛赞文化瑰宝、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报道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乌克兰突然变天的启示。在新闻之后是修炼原地栏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2月28日至3月6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2月28日，加拿大自由党国会议员、前司法部部长欧文·考克勒先生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希望国会通过他所提出的司法法案，允许受到恐怖政权伤害的加拿大人在加拿大的法庭起诉那些人权罪犯。为国际上人权受到侵害的人们打破沉默。考克勒议员谴责中共将无辜定有罪，并大规模迫害法轮功。他说，因为法轮功崇尚中国古老的价值观，真善忍的价值观，因此而给他们定罪，那就是给无辜者定罪的另一个例子。而且我知道，还存在对法轮功修炼者活体摘取器官的罪行，这本身就是对国际准则的侵犯。我的司法法案就是要终结这样的行径。
2月28日，美国伊利诺伊州众议院在本年度的全体大会上全票通过了 H.R.0730 号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学员。该决议强烈要求美国政府调查中国境内的器官移植，全力制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并且要求美国政府禁止任何参与过使用法轮功学员器官进行移植的医生进入美国。
美国国务院2月27日发布2013年度国别人权报告，在有关中国的部分，报告说，中国人权状况依然恶劣，继2011年和2012年之后，中共强摘被关押者器官第三次被纳入美国国务院年度人权报告。过去一年来，中共当局继续迫害和关押人权活动人士、法轮功学员、基督教人士、律师、上访人士等，并强行使用法外措施，即不经过司法程序监禁处决被关押者。
中共海协会长陈德明于2月26日至28日率团访台三天，进行台湾海基会及中国海协会第十次高层会谈。这是陈德明担任中共海协会长后二度来台，每次所到之处都有法轮功学员在路边拉起醒目横幅，要求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要求法办江泽民、罗干、刘晶、周永康等迫害元凶。26日下午，陈德明参访故宫博物院，就在故宫院外的道路两边，以及27日签署协议的圆山饭店外，都有法轮功学员拉起同样的巨型横幅，要求法办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及其帮凶， 希望海协会代表团把反迫害的正义呼声带回中国大陆。
3月1日，在澳洲悉尼中国城每月一次的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真相点上，下午2点多，两位市民在自己支持签名反活摘后，主动帮助法轮功学员向民众讲述中共活摘器官真相，并拿表格在街上征签。他们见一个行人要求他们签一个，有个别不签的，他们就问为什么不签，这么重要的东西每个人都应该签。他们站在街上征签了一个多小时，共征到60多个签名。
3月1日，德国汉堡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征集签名，揭露中共活体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一对中国夫妇说，在我们的国家发生这样残酷的事，真是太糟糕了，每个人都该有自由生存的权利。来自克罗地亚的斯坦寇先生和法轮功学员谈得非常投入，他曾经是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宗教教义中的一些说法让他感到困惑，他曾经试图和周围的人讨论这些，但是反而给自己带来了烦恼。他表示，做人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人生一世总得有个意义。今天遇到的法轮功学员是迄今唯一能和他探讨这些问题的人，他离开时如释重负。
格拉斯哥是英国苏格兰最大的城市，这里有英国第二大的商业街，每个星期六下午，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征签的展位就摆设在繁华热闹的商业街上，来往的许多人都会友善地上前来了解，表示愿意为这场全球范围的征签行动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三位年轻人一一签名，还激动地在展位前合影留念，并高兴地说，我们今天做了一件好有意义的事情。在格拉斯哥念书的两位中国大陆留学生说，他们在网上了解过真相，对发生的事情很难过，愿意将事情的真相告诉其他仍被中共欺骗的中国学生。
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迫害的案例。
北京房山区七名法轮功学员2014年2月26日上午6至8点分别在家中被北京房山公安分局和当地派出所警察绑架。据悉，警察绑架了城关镇羊头岗村法轮功学员张文龙、妻子刘春华及到他家串门的法轮功学员胡庆贵等。警察还绑架了青龙湖镇小院上村法轮功学员杨秋英。
上海有十多位法轮功学员被警察绑架，其中很多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上海法轮功学员陆林秀2014年2月24日上午在家突然被古美派出所民警和国保绑架，恶警未出示任何证件，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被同时绑架的法轮功学员还有谢爱群、王烨、张继秀、贺品琴、张金伟、施翠英、李燕、沈碧莲，其中谢爱群、王烨已回家。陆林秀现已被刑事拘留，被非法关押在奉贤看守所，其他几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闵行看守所拘留15天。
山东泰安法轮功学员赵卫东被非法关押在山东男子第一监狱迫害已近10年，近期又遭到监狱的严管，家人探视被拒。赵卫东原是泰安市新华机器厂助理工程师，今年已52岁。2004年6月25日上午被泰安国安特务和公安局警察绑架，遭刑讯逼供、野蛮灌食。9月23日被泰安市中级法院非法判刑12年，同年11月被劫持到山东省第一监狱，10年来遭受种种非人折磨。
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富裕县法轮功女学员潘桂英2003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2008年7月12日被中共绑架，后被非法判刑4年，于2012年7月12日出狱回家。在黑龙江女子监狱的4年中，潘桂英遭到强制洗脑的精神折磨和肉体迫害，曾在小号被迫害了整整一年，身体受到极大伤害，回家仅一年，于2013年10月含冤离世。
福建福安市法轮功女学员高素2月21日被闯进家中的国保警察绑架，遭刑讯逼供，导致昏迷而被送医院抢救， 情况不明。高素约58岁，家住富安市上东垄，曾多次遭骚扰绑架。2003年11月被劫持到富安市洗脑班迫害一个月。2011年6月在讲真相时被人恶告，被富安国保警察非法关押七天。这次高素又遭绑架，使他患脑溢血的丈夫顿时照料。
神韵巴林台湾，各界盛赞文化瑰宝。在国际上享有世界第一秀美誉的神韵艺术团第八度造访台湾，2月21日在台南市首演后，在全台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巡回演出。近年来，神韵晚会已成为台湾艺文界年度最大盛事，并吸引大批国际观众与中国大陆观众前来台湾追星。今年在台南、台北两地连演十场，一票难求，缔造十场大爆满，售票率100%的超级票房。这真的是世界第一流的秀。台湾前行政院长游锡堃表示，他相当喜爱神韵透过舞蹈演出表现中国传统历史故事。神韵萃取中国的文化、历史、舞蹈，结合现在西方的科技、音乐等艺术因素，东西方乐器结合，展现一个非常高水准的演出。游锡堃表示，神韵舞蹈表现得非常精湛，把中华文化里的传统历史故事巧妙融合在一起，尤其将文化艺术结合科技，是国际顶尖的艺术表现。神韵是创造我们心灵的宝藏，是我们全中华民族都必须要看的。前台南市长施志明观赏神韵在台南2月23日晚上最后一场演出后感动表示，看了神韵之后会找回温暖的心，神韵带给他心中深层的感动与启发。他说，我在政治界、工商界飘荡已久、虚弱好久的心灵找回最初的温暖，看完神韵享受到好久没有享受到的艺术文明，整个心情豁然开朗，觉得心灵被净空，凡事都不必再与他人相争。施志明感动呼吁，全中华民族的人一定要看，神韵创造了心灵最大的宝藏。施志明赞赏神韵重现中华文化的美，也让人重新认识中华文化的精神真谛。他说，从黄河、灯笼、孙悟空等等中华5000年历史耳熟能详的故事重回脑海，让我们想起自己是炎黄子孙，找回曾经失落的感觉。今天我身在有文化古都之称、人文荟萃的台南市，能欣赏到神韵，更让我感受到文化的重要、心灵的重要。国际珠宝品牌立新钻石董事长杨丽琴于2月23日观赏了神韵在台南文化中心的演出。神韵晚会让这位常在纽约的珠宝设计总监对中华文化有了新的诠释与荣光。杨丽琴表示，神韵让世界看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正统文化的珍贵，这是一场珍贵的艺术飨宴。每个朝代的服装非常考究，颜色的搭配使人产生幸福愉悦感。神韵让世界看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正统文化的珍贵，借由晚会唤醒我们这些文化是珍宝，更让人感觉那是一个骄傲，原来珍宝就在你身边。中华经济研究院教授陈立英观赏神韵后，对神韵用艺术方式呈现中华5000年文明和神传文化深感佩服，同时他认为神韵演出寓教于乐，对人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他赞赏神韵以表演艺术的方式去呈现中华传统文化，表现艺术美感，而且让人家看得懂。 尤其是在服装、舞蹈的功力、技术、技巧方面，所以真的是值得在国际上推广。来自中国大陆的交换学生李同学惊喜地说，神韵演出令人非常惊讶，舞蹈技巧非常精湛。他并对神韵无法在中国大陆上演感到惋惜，很可惜在国内没办法看到这么好的节目，这是我们民族的骄傲。神韵晚会常年向全球展现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辉煌与传统艺术的精美绝妙，成为全球华人的共同骄傲。今年神韵晚会将在台湾七大城市进行37场演出，为各地掀起一年一度的正统中华文化与艺术热潮。包括外交部长林永乐、经济部长张家柱、教育部长蒋伟宁等政府部会首长及新北市长朱立伦、台南市长赖清德、高雄市长陈菊等16位县市首长与63位立法委员，在神韵莅临之前纷纷发出贺词，迎接并祝贺神韵在台湾演出成功。
请听海外学员正视大法，讲清真相报道摘要。
3月1日至2日，日本广岛市中区中央公民馆举办了一年一度的盛典活动，法轮功学员在舞台上演示了法轮功的舞蹈功法，并开展了交功活动。广岛市中区是海外华人居住比较集中的区域，中央公民馆的华人和本次盛典的华人观众也特别多。自2004年在公民馆设立交功教室以来，法轮功学员每年都参加盛典活动，一直与本地区的其他团体保持着友好交流。本次盛典，法轮功学员也设立了法轮功自由体验园地，为前来体验的人们介绍并教授功法。其中一位小伙子在离开时说，练功时感到非常热的能量场。
2月6日至23日，俄罗斯法轮功学员在莫斯科的华沙展馆举办了真善忍美展，同时在美展期间，法轮功学员还为来访的莫斯科市民们演示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给莫斯科市民带来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和了解真相的机会。来参观的有附近的居民，也有老师带着好多小学生过来了，也有大学生们来的时候带着各种各样的面目表情。法轮功学员为一群一群的来访者耐心和善地讲解每幅画所展现的内涵，了解真相的人们走时面目表情几乎是一样的，带着祥和和感恩的微笑。
2月22日和23日，加拿大温哥华市会展中心举行了为期2天的 Zuma 会展，法轮功学员在展会上向参观者介绍功法，受到欢迎，很多人前来咨询哪里可以学法轮大法，还有很多人前来表示对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支持和敬佩，有华人现场学练法轮功，还有华人留学生现场退团。
请听来自中国大陆的综合消息。
新疆多名法轮功学员面临开庭迫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乌苏市法院原定于2014年2月20日对法轮功学员马成英、杨万军、张成军、张辉金非法开庭，现又改为3月6日。马成英、杨万军的家属已请了正义律师为他们做无罪辩护，张成军、张辉金的家人也请了律师为他们辩护。司法局给律师所在事务所打电话，说不让他们给两位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乌苏市皇宫法轮功学员张成军2013年10月8日在自己家棉花地被乌苏610绑架，随后10月9日刚结婚一个多月的法轮功学员杨万军、马成英夫妇又被绑架，张辉金10月10日被绑架，四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乌苏市看守所。
两会维稳，石家庄警察骚扰恐吓残疾老人。2014年2月27日上午9点多，河北石家庄市长安区河东派出所5名警察打着两会维稳的借口， 骚扰70来岁并坐轮椅的残疾老人庞淑芳，并趁老人不注意偷走大本的转法轮书一本。河东派出所警察还闯到民航宿舍年近70岁且身体处于半身不遂状态的刘明贤老太太家，说为了两会维稳，逼迫老人写所谓不修炼等荒谬的保证书，被老人严词拒绝。3月3号晚9点左右，宁安路派出所人员到法轮功学员习艳军家骚扰，简单搜查了一下，没有拿走东西。2月26日以来，被骚扰的石家庄法轮功学员已有10余人，这次出动参与骚扰迫害的派出所和居委会人员大多来自长安区、新华区和桥东区。
非法庭审，公诉人当庭播放薄熙来活摘罪行录音。辽宁葫芦岛新城市公检法机构日前对法轮功学员曹淑琴非法庭审，竟当庭拿出薄熙来承认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录音作为构陷曹淑琴的证据，被曹淑琴的律师指出，这恰恰证明了我的当事人无罪。2014年2月20日，在新城法院法庭上，曹淑琴坚决否认警察强加给自己的罪名。曹淑琴的律师也有理有据地为曹淑琴做了有力的无罪辩护，令公诉人和法官都哑口无言。结果，理屈词穷的公诉人拿出了从曹淑琴家搜到的 U 盘，企图用此当作构陷曹淑琴的证据。结果，当庭播放了薄熙来承认自己接受江泽民指示，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身体器官的罪行录音。辩护律师当场指出，这一证据恰恰证明了真正犯罪的是那些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人，而不是我的当事人。法庭最后无奈地宣布休庭。
225再次发生，我们的损失和教训。2014年2月25日至26日，在北京海淀区、房山区、河北屯州、莱县接连发生绑架法轮功学员的事件。据悉，11名河北法轮功学员、4名北京海淀区、7名北京房山区法轮功学员遭到非法抓捕。从各方面信息汇总可知，这次绑架北京海淀区、房山区、河北屯州、莱县法轮功学员是由北京市国保长期跟踪、统一部署实施的。两年前 ,2012 年2月25日，中共警察在河北、辽宁、山东三个省的15个市县同时作案，绑架了至少99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两年以后，在北京、河北又发生同样的事情。据了解到的情况，造成这次绑架的表面原因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一，给买耗材的商家留电话，事先用手机与商家预约，事后商家又主动索要电话，大法弟子却没有警惕。二，一次买的耗材太多太显眼。三，手机直接跟其他学员手机联系，电话里不够注意，什么都说。四，新学员经验不足，没有单线联系，一个人在各个资料点走动频繁。五，真相资料点住的人太多，有大法弟子劝说无效，自己搬走，出事了后悔没有坚持劝说大家分开住。六，资料发放地点可能时有重复，导致被跟踪，进而电话监听。七，学员之间时有矛盾，甚至有相持不下、不守心性等现象。我们看到了损失这么大，很痛心，同时我们也在找自己，反思没有尽到关心同修的责任，对照自己有没有相应的问题。教训发生了，也许问题不是单方面的，还希望知情同修都认真找找自己。
资料中裹带钱币的现象。最近我弟出现一种用塑料袋或红包把真相资料装在里面，再装上钱币2元、5元或10元钱不等，有的还装有美元。一些游手好闲的人专到公共场合去捡红包，把钱取出后，资料随便扔在地上任人践踏。有些爱占便宜的人利益心膨胀，他们对一些讲真相的大法弟子说，给钱就要资料，没钱就不要。还有别有用心的人就此散布谣言，说法轮功用钱来拉拢人心，有的还说是美国在背地里出钱。我们并不知道这种资料中裹带钱币甚至是美元的现象是否是中共恶人背后捣乱。作为大法弟子，我们都知道大法弟子是抱着一颗宏大善良慈悲的心在救人， 走的是一条最正的路。若带有一点不正的东西，是救不了人的。我们大法弟子不存钱，不存物，我们做的资料都是同修们省吃俭用，一分一角攒下来的，绝不能随意使用的。即使表面上是自己的钱，那也是大法的资源。我们应该理智地讲真相。要说我们走到今天这一步，应该是成熟了，遇事应该用法来衡量。如果真有同修做这样的事，请马上停止，不能给大法造下负面的影响。
恶人路，济南警察米光亮绑票勒索500万人民币，少一个子儿都不行。2014年1月18日，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重工派出所警察毫无理由地绑架了法轮功女学员柴迪云。当柴迪云的亲友向警察要人时，重工派出所的所谓办案警察米光亮竟说，放人要给钱，500万人民币，少一个子儿都不行。据米光亮说，起码有100多个人打电话给他，要他释放柴迪云。这些人给他讲了很多做人的道理，还有善恶有报的天理。可是米光亮说，很多给他求情，他不愿意听。他知道柴迪云是个好人，但是不送钱给他，他绝不放人。500万人民币，少一个子儿都不行。米光亮说，柴迪云就在他的手中，他有权利将柴迪云释放，但是我也不能无条件的释放，不可能，我不可能，白白的放了是不可能的，我是有付出的，现在共产党社会你知道的。米光亮称他还要用这些钱上下打点，弥补经济损失。米光亮说他不怕电话被录音，自称在当地跺跺脚，天塌地陷，我签个字他就出去，我闭嘴他就是在监狱。米光亮还把工商银行的一个银行卡号给了打电话的亲友，说就往那上面打钱。银行卡的主人名字是米先锋。有人质疑，米光亮是历下区重工派出所的一个普通警察，他却说自己是公安分局局长，一个派出所警察是没有这么大胆子的。他还敢在电话被录音的情况下把银行卡号给公开出来。目前警察米光亮敲诈勒索的电话录音已被国际追查组织在网上公开。
本周473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335名觉醒诗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到本周，退出中共党团队总人数为1,598,1365人。
大陆来稿，代我向李大师问好。有一次和同修去街上面对面的发放神韵光盘，遇见了一个中年男士，我迎上前去和他打招呼，过年好，请问家里有 DVD 或电脑吗？如果有，我们送你一张光盘，是新唐人电视台在海外演出的一场纯真纯善纯美的歌舞晚会，神韵每年都在全球巡回演出上百场，各国政要都在看。这台晚会服装美，舞蹈美，场景美， 3D 天幕美，是恢复中华5000年正统文化的非常高雅的歌舞晚会。这里面有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敏唱的歌，非常好听，您看了一定会喜欢的，看完后传给您的亲人，谁看谁有福。他接过光盘，哦，神韵啊，去年就有人给了我一份，我看了，很棒，今年新的又到了，太好了，代我向李大师问好，希望他能早点回国呀，一定传达到啊。我们听了心里一震，众生觉醒了。
警察说，我们就想平平安安的。我是一名老年大法弟子，前几天我在街上讲真相，遭人恶意举报而被绑架到派出所，家也被抄了。在派出所，一个警察做笔录，我就给他讲真相，让他给自己留条后路。一会儿这警察大声嚷嚷说，求求你别讲了，我什么都知道。我正想着怎么跟他继续讲呢，这时他突然俯下头躲在我侧边悄声说，我还是党员呢。原来墙上安着摄像头，这警察是躲着摄像头要求退党呢。我说， 给你起个大顺的化名，退了吧。他说，我们就想平平安安的。这时又进来一个警察，看到桌子上放着从我家抄来的翻墙软件，就问，这是什么？我告诉他说这是上网的，说着我还拿起一张递给他，给你一个回家看去。这警察迅速地将翻墙软件揣进口袋，动作特别麻利。几小时后我被放回家了。如今好多警察都在给自己留后路，不跟邪党一条道跑到黑。
人心与因果，请听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当众喊大法好，被急救的丈夫自己走回家。我一直常年在外打工不在家。2012年12月份一天，我丈夫突然不省人事，被朋友急送医院抢救。当时护士举着吊瓶正往急救室推，这时躺在急救床上的丈夫突然感到憋气憋得不行，情急之下也不知哪里来的力气，他突然大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他被大夫从床上拽下后又喊了一声法轮大法好，一共喊了三声。当时看病的人特别多，满走廊都是人。丈夫说，太神奇了，喊完后感到身体非常轻松，竟跟朋友走回家了。丈夫的朋友更是感到震惊。丈夫以前总是跟朋友说，关键时候喊法轮大法好会得到大法师父的保护，还总跟朋友说三退的事儿，朋友都没怎么往心里去。朋友说，这回可是亲眼所见，谁不让我信都不好使。于是朋友又把朋友的朋友一个一个叫家里，给他们讲这件神奇事，同时丈夫也一一给他们做了三推。
黑龙江双城市站前派出所所长侯孟达遭恶报死亡。明慧网通讯员黑龙江报道，2014年2月26日上午，双城市站前派出所所长侯孟达与其妻乘坐侯孟达亲属开的捷达车，从双城市兰陵镇自家别墅回双城，行驶在102国道1239公里处，由右侧行驶冲撞到左侧路边沟旁一棵大树上，车掉进一米多深的沟里，侯孟达与其妻当场死在撞扁的车里。2月28日，侯孟达与其妻尸体被火化。侯孟达50岁左右，生前任双城市站前派出所所长，在他任职期间一直听命于中共邪党，一手迫害法轮功，一手搜刮民脂民膏，财路亨通，家在双城市公安局家属楼下有药店，批发零售大量药材销往农村。在农村，侯孟达有别墅，其位置处于双城市兰陵镇附近的两个村之间，横跨大约数百米，内有三层楼的别墅，相当于工厂的办公楼，有凉亭，楼的左侧有农田地及树木花池，楼后右侧用黑石垫的像岩洞似的假山，整个一带树木成林，林中有家禽，一条河套横跨楼前，那是侯孟达的养鱼池，院内还停放三辆豪车。2月29日，笔者从那里路过时，两名农夫模样的男人正在拆卸大门两侧叫中国结的那种红灯，人没有了，一切都空荡荡冷清清。侯孟达在人世间留下的一切财富什么也没能带走，可却留下一个千古罪名。侯孟达在任所长期间一直在暗中唆使警察迫害法轮功，抓捕法轮功学员。2011年11月13日，侯孟达参与哈尔滨及双城国保大队联手对50多名法轮功学员的绑架，在刑讯逼供中，康昌江牙被打掉，骨头被打伤，恶警给田小平、骆艳杰、江小燕上烤刑，用大灯泡烤。之后恶警编造假证据，将6名法轮功学员判重刑，将其余法轮功学员劫持到哈尔滨前进劳教所、绥化劳教所。侯孟达充当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的工具，同时他自己放纵欲望，只要能弄到钱，善恶不分，唯命是从，赌上生命与天理抗衡，结果不但自己走上不归路，还殃及妻子和开车的亲属。
请听时事评论。乌克兰突然变天的启示。乌克兰政府军警2月18日对示威民众血腥镇压，引起了更多民众加入到反独裁行列。随后，示威民众控制了首都基辅市，乌克兰议会投票罢黜了总统亚努科维奇。美联社报道，乌克兰新任内政部代理部长阿瓦科夫24日星期一表示，已向亚努科维奇和其他几位官员发出逮捕令，理由是大规模屠杀平民。短短几天，乌克兰的形势发生了戏剧性变化，事件来得非常突然，这是人们始料不及的。乌克兰事件再次提醒人们，不要盲目迷信集权政府表面的强大，当民众知道真相并和平表达自己的呼声，一切都可能瞬间改变。乌克兰民众还推倒了大批列宁塑像，呼吁彻底取缔共产党这个犯罪组织。中共官方媒体对乌克兰事件的报道，跟以往对埃及革命的报道、对利比亚人民起来推翻卡扎菲政权的报道，都是一个模式、一个心理状态，完全是一种对事实扭曲的报道。什么抗议者是暴徒，乌克兰局势混乱，什么会导致四分五裂等等。这说明中共当局对乌克兰的变化非常恐惧，担心中国民众的觉醒。乌克兰今天的结果再一次验证中国网民从十几年前就一路高喊的道理，中共挺谁谁死。中共政府支持的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埃及穆巴拉克政权都被共产党挺死了。中共现在掰着手指头数数，就剩北韩、越共小兄弟和他自己可挺了。中共解体的日子真的不远了。在80多年里，中共发动了一场又一场的迫害运动，造成8000万中国同胞非正常失去生命。至今，中共仍在残酷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不但迫害致死大量法轮功学员，还犯下活摘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这样的这个星球从未有过的罪恶。这样一个罪恶滔天的邪党，其真相一旦被民众知悉，他还能不解体吗？九平共产党已经完全揭露了中共的邪恶本性与滔天罪恶。凡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在声明退出中共邪党的组织，为解体中共尽一点微薄之力，从而洗刷自己心灵上的污点和耻辱。迄今为止，在大纪元网站上声明三退的人数已超过 1.5 亿。中共说不定哪一天说解体就解体了，正如乌克兰巨变一样，一旦中共解体，你就没有三退的机会了。到那时，你曾经发誓把自己的一生交给邪党的毒誓如何解除？难道你愿意跟中共恶党一起被清算吗？如果你不愿意成为中共的陪葬，那就尽快三退吧，时机真的不多了。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广东大法弟子甄子的文章《向内找的奇妙》。感谢师尊的苦度，时时点化，处处呵护，让我向内找，去掉一个又一个执着，提高了一层又一层。一、清除间隔同修的邪恶因素。我们当地学法小组同修甲被非法劳教一年半回来后不来学法了，我还以为他有压力暂时不来，就叫离他近一点的同修每周去一次他家一起学法切磋，才知道同修有怨心。他说，没事时就好，出事时谁理你啊？我妈叫某某，他是指我，一起去劳教所看我，他以借口推掉。我听了后心里很难受，怎么会这样呢？脑子里翻江倒海，学法练功都静不下来，老是回忆同修甲被绑架后的事情。当同修甲在保安部打电话到我家，当时我也不知怎么办，只是通知所有认识的同修发正念，上网曝光某区邪恶行为。我到他家想与他丈夫去要人，想不到这话题还没讲就让他丈夫数落一顿。他丈夫还说，要不是同学来了，我不会开门让你们进来，以后你们那些人不要再来，来了也不开门。他同学见状要求我们跟他一起离开。回家后我就跟同修甲的母亲联系，他也是同修，去探望同修甲时告诉我去那里近距离发正念，他答应了，叫我等着，到时他儿子开车去通知我。过了一段时间，他来电话说儿子去旅游，以后再约。我一直在等。我知道同修甲回来了，先是高兴，后是内疚，责备自己没有主动去联系营救同修。再听了同修讲的这些话，更是无地自容，老是徘徊在这件事中不能自拔。后来还是多学法向内找，找出自己有强大的怕心、私心、安逸心，有对不起同修的心，真是执着中再执着，这些人心一定要去掉，使旧势力间隔大法弟子的阴谋，破除它，发正念清除间隔我和同修甲的邪恶因素。在整体的配合下，同修甲也向内找，我俩和好如初。二，同修过关，其他人也向内找。一同修脸上长了很多泡，又肿又流水，水滴在哪里哪里就长，后来身上有，手脚也有。一同修不来学法了，还说我不组织大家帮他发正念，没有整体概念。当时我以为他在家静心学法向内照，心性上来了就好了。两个星期过去了，还没来学法。有一天一同修来电话叫我们学法后帮他发正念，我才知道事情的严重。回家后我向内找，我对同修没关心，认为是同修向内找，事不关己，还有爱面子的心，知道乙同修与丙同修有间隔也不指出来，怕他不高兴，这些都是人心。我找到这些心后悟道，不只是我一个人要提高心性，而是关联几个人要提高。这样我就和丙同修一起去乙同修家学法发正念，然后切磋，指出乙同修对丙同修表面没事，内心有过不去的心，叫他向内找。他也向内找，不找不知道，找出一大堆，学法不静心，有看不起同修的心，有怨恨心，怕别人说的心，对同修有妒忌心，还有爱漂亮的心，做资料怕麻烦心。找到执着心的根源了，一个星期后乙同修又正常来学法了。正如师尊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的，碰到矛盾了，不管我对我错，会想自己这件事情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是不是真的我出现什么不对了，都在这样思考，第一念思考自己，想问题， 谁不是这样，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大法修炼人。这是修炼的法宝，这是我们大法弟子修炼的一个特点。碰到的任何事情，第一念首先想自己，这就叫向内找。我真正体会到向内找法宝的内涵。三，看到同修被绑架消息之后，我在明慧网上得知丁同修被刘一林抄家绑架。丁同修家离我家不远，我告诉自己吸取上次的教训，作为同修一定要主动去丁家安慰家人，看有什么要帮忙的。这念一出，怕心不断往外翻，怕不认识同修家属不理我，怕不开门白跑一趟，怕见到家属不知说什么，怕被家属训一顿，怕怕怕，什么心让我这么怕？于是向内找，我找出这个怕是私心，把观念转过来，为同修着想，为同修家人着想，这样怕心全没了。那天去市场，看见丁同修的公公婆婆提着一块南瓜，这不是师父在点化吗？家里正好有几个南瓜，心里暗喜，谢谢师父，问题解决了。我大大方方提着南瓜到丁同修家，是同修婆婆开门，我礼貌地自我介绍，我们是邻居，就住这边，给他送家乡特产尝尝。公公婆婆都很热情，还煮鸡蛋汤给我吃。我一边吃一边聊家常，当话题转到丁同修时，他们生气地说同修不听话，条件很好的公务员不要，要练法轮功。我知道他们还不明真相，就跟他们讲，这不是您儿媳妇的错，她为了强身健体修心养性，按真善人要求自己修成道德高尚的人，哪有错？是共产党当权坏，把您这么好的儿媳妇关起来，还叫他们跟儿子商量去把儿媳妇要回来。他们听后观念就转过来了，说儿媳妇如何如何好，说共产党坏，专整好人。从丁同修家回来状态很好，跟学法小组的同修去黑窝近距离发正念，有的跟刘一林交涉，本来劳教一年半，结果是所外执行。我会牢记向内找的法宝，在救度众生的路上勇猛精进。
下面请听重庆大法弟子的文章，从不会修炼到精进实修。我是9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2000年上北京天安门练功正式大法被抓，因为已经怀孕5个月被放回了家。2001年因为发真相资料被非法劳教2年，那时已经明白这是走极端争斗心证实自己带来的后果，差点弄得离婚无家可归。出来后，行动不再像以前那样轰轰烈烈、无所顾忌，开始注意安全了。因为当时单位看管得很严，我也怕自己影响到同修的安全。和同一单位退休同修联系时，有时让明白真相而暂时未修炼的婆婆帮忙。事实证明，对我而言，这样做是对的。几年后，邪恶在单位非法大抓捕，单位里几位同修因为内部出现矛盾，发生争执的同修和平时不太注意安全的同修被非法劳教，而我由于未参与矛盾并且平时注意了安全，免遭一劫。但我的修炼道路却并不平坦，由于我把这场迫害当成了人对人的迫害，讲真相时没有做到堂堂正正，总是想如何防范坏人，不让他们注意到我。每天读法，却没有用法指导和规范自己的思想，心想坚持读到迫害结束，不要被抓到就圆满了。那段时间我在外企上班，发现有人跟踪我，开始我并不害怕，但很不自在。我使劲发正念，有时跟我的人会从与我同坐的一辆公共汽车下去，但这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而且在我的思想中旧势力强加的思想，比如练功讲真相要被抓的思维占了主导，
现在想起来真是太可笑了。可当时我变得很焦虑，非常心虚，担心同事知道，担心自己做过的那些讲真相的事被发现，怕被抓，怕修不成，争斗心、仇恨心都出来了。我不知道怎么办，每天晚上都只能睡一小会儿。虽然每天坚持练功发正念，努力向解体迫害，但是由于没找到心性上的问题，搞得人很疲惫，心很累。早上坐在单位的交通车上，已经好几晚没睡什么觉的我，眼睛头都在肿胀，我继续发着正念，不敢休息。突然一团暖暖的能量包裹住我，我睡过去了半个小时。到了单位，我马上觉得精神百倍，可是心性上的问题没有解决，没有认识到旧势力是不敢反对讲真相的，没有认识到人类社会的各行各业都是大法弟子的修炼场所，把邪恶看大了。随着邪恶操控的人越来越多，我的怕心越来越重，开始胡思乱想。单位的国安注意到了我，人心使得周围的环境很糟糕，我只能主动向单位辞职。由于平时工作兢兢业业，人事经理建议我休息半年再来上班，我拒绝了。回到家后，邪恶人为善半甘休，继续监视跟踪，给我制造压力。在那种情况下，我回娘家时把未做完的一点真相资料带给同修。可是晚上我做了个梦，梦到邪恶搜我的身，找到了大法资料，抓到了我，我绝食反抗。这个梦并不太清晰，现在想来可能是师父想救我，邪恶拼命阻挡，但还是引起了我的警觉。我决定不带资料给同修。在回娘家的公共车上，跟踪我的国安坐在我的旁边，我清晰地感觉到邪恶控制他向我施压，我没有产生怕心，否则梦里的那一幕就要发生了。在法理上我仍不清晰，直到有一次师父点化我参加同修的交流会，一位同修谈到他在洗脑班时想到师父的法，认识到发真相光碟是没有罪的，后来堂堂正正走了出来，这给了我很大的震撼。用师父的法来认识问题是有威力的，我以前读法读过就算了，可认识问题还是用自己的那一套想法，其实就是旧势力安排给我的那一套思维。我找出师父的近期讲法，专门背师父关于正法时期的话，来破除旧势力的安排，同时借鉴明慧周刊上同修如何用法理指导走出困境。在法理上我的思路越来越清晰了，形势也慢慢好转起来了。事情已经过去好多年了，现在我认识到了，除了要正确认识这场迫害不是人对人的迫害，要堂堂正正的修炼外，做真相资料要理智不冲动，同时去除自己的各种执着心也很重要。以前我发现自己有执着心，不知道怎么去掉，然后就不敢接触常人的东西，回家使劲读法把执着心压下去。可是当我再接触到常人时，我发现那些执着心还在。现在我找到执着心，然后就说不要这些执着心，当然这些执着心不会一下全部去掉，所以要经常排斥那些心。我每天做家务的时候，走路的时候，都在排斥发现的那些执着心，不要妒忌心，不要争斗心等等。我也非常注意自己的思想反应，很快的思想闪过，我意识到那是一颗什么心，或者是哪几颗心的组合，还要找出引起这些心的根本执着是什么，以及这些执着的危害，自己这个生命到底要选择什么，直接抓住心性去修，执着放得快，师父帮我拿掉的也快。有的执着堆成一个人形，像面前站了一个人，就看它变小变小，最后彻底消掉。有的执着又像网，它在逐渐变薄，总之提高得很快，身体的改变也很快。有时候很重的病业打过来，正念很强，一瞬间就把它消掉了，什么邪恶的干扰迫害都没有得逞。
Thank you. 再一次洒满胸襟，有谁能知道你的心酸，有谁能知道你的艰难。
泪水啊，再一次洒满。